大家好，我是 Wayne。 我们之前讲过追星女孩杨丽娟的故事，她为了追星家破人亡。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发生在国外的追星故事。这一次这位所谓的追星粉丝竟然亲手结束了自己偶像的生命。今天的影片由本频道超会讲故事小伙伴20投稿，十分感谢。
So if you will please sing it with me as a shout out to our girl Christina. This one's for her.
We're going to sing her a little song tonight, and I'm going to be singing every word to her in her honor. So thank you guys for being here. And Christina, we love you.
2005年 YouTube 的出现使全球娱乐产业经历了一次世纪性的大众化变革。你再也不需要一家家经纪公司投简历才能够有一个被人看到的机会，一台电脑，一个相机，家里就是舞台，世界就是观众。无数优秀的创作人被孕育，无数名声大噪的歌手被挖掘。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明星会出现在哪一个分区，比如贾斯汀比伯、帕姐 Dua Lipa、 断眉 Charlie Puth 等许多功成名就的音乐人都是在 YouTube 起家，或者是遇到了伯乐。而本期的主角呢，就是一个本该像无数前辈那样走向鲜花红毯，却被粉丝结束了性命的歌手克里斯蒂娜闺蜜。
My name is Christina Grimmie.
Christina Grimmie.
2009年的一个夏天，一个正在放暑假的高中女孩劳伦闲来无事，在电脑上刷起了油管，一个翻唱视频抓住了她的耳朵。那倒不是因为唱的有多好，而是因为唱的没有那么好听。劳伦心想，如果我那个成天窝在家里面情不离手曲不离口的朋友克里斯蒂娜也能够在 YouTube 上面唱歌，点击率肯定是比这个视频要高多了。劳伦他就放下了鼠标，直奔克里斯蒂娜的家里，给他看了这个视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克里斯蒂娜，你一定可以的，你是天生的歌手。那个夏天，不到15岁的克里斯蒂娜被小姐妹的信誓旦旦给打动了，她在 YouTube 上面发布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视频。那个时候的克里斯蒂娜显然是没有预料到，这个3-4分钟的视频将帮她实现从小做到大的梦。毕竟她2岁的时候就会唱着歌醒来。
You were singing this morning. Did you wake up singing? Yeah, mommy heard you singing so beautifully.
You're going to bed and sing.
1994年，克里斯蒂娜出生于新泽西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她有一个同样喜欢玩音乐的哥哥马库斯。如同许多知名歌手的新手期，两岁就展现出音乐天赋的克里斯蒂娜自幼在当地的教堂、商店、学校比赛上唱歌，刷经验值。父母也都非常支持兄妹俩的爱好，尤其是母亲啊。尽管她两次患上了乳腺癌，身体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算十分理想，但作为父母，他们还是给两个孩子尽可能地提供了一切，给他们买了琴，买了吉他，陪他们唱歌跳舞等等。6岁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就开始自己摸索着学习弹琴，创作歌曲，自己给自己录像，反复观看，反复练习，但是一次都没有发到过网上。直到2009年的那个夏天，劳伦的一句话让克里斯蒂娜觉得也许自己的歌声会被更多人欣赏，毕竟只是点两下鼠标、动动手指的事情，有何不可的呢？随性的打扮、现成的房间布景、年代感十足的画质，一切都是那么的简简单单，唯独那穿透力十足的嗓音不简单。视频就这么发出去了。一觉醒来后，评论区变成了夸夸群现场，一半在惊呼，一半在点歌。那这之后，还在上高一的克里斯蒂娜变成了一个周更博主。仅仅到上传第3个视频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就在油管爆红了，她一夜百万播放量，每天1000的往上涨粉。年少成名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说出圈了，但是克里斯蒂娜说到底还是个孩子，会因为别人的赞赏而高兴一天，也会因为别人的一句外貌攻击而烦恼一整天。那个时候他还意识不到，网络上不怀好意的人总是很多，而这些人也不会只出现在评论区里。
How did I feel about her putting videos on YouTube? Okay, absolutely not.
She was like, you need to get off the internet before some creepy man comes and tries to like track you down.
And then things started happening. And then you know what I did? I just prayed more.
不出意外，伯乐来了。这把好嗓子引起了一位圈内经纪人的注意，他叫曼迪·提菲。光听这个名字啊，可能有些陌生，但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女儿，大家可太熟悉了，塞琳娜·戈麦兹。在看过了克里斯娜翻唱的《我心永恒》之后，曼蒂和丈夫毫不犹豫地决定签下这个女孩。那给她的第一个资源就是给女儿塞琳娜的慈善演唱会暖场。
We got to see her video, and now she's a part of our team, and she's part of our family. So, I hope you guys give her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Here's Christina Grimmie.
啊，之后又让她跟随塞琳娜的乐队全国巡演，参演他们的小剧场和广告等等。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克里斯蒂娜收获了大批粉丝，也收获了她和塞琳娜的友谊。同时，克里斯蒂娜的个人发展呢，也是一路绿灯，做客艾伦秀，为不同的歌星、偶像团体演唱会助演，登上公告牌社交媒体50强艺人榜，发行首张迷你专辑《Find Me》，与油管顶流网红 Kurt Hugo、Sam Tsu 合作，被粉丝荣称为油管翻唱区一姐。相信很多网友都听过这首当年在油管霸榜拥有 2.2 亿播放量的翻唱作品 Just a Dream。 这期间亮起的唯一红灯就是克里斯蒂娜母亲的癌症再次复发，父亲忙于照看母亲，所以照顾克里斯蒂娜的责任呢，就落到了哥哥马库斯的肩上。马库斯暂时的放下了自己的乐队，陪着克里斯蒂娜到处巡演，一边给她做吉他手，一边给她当后勤和保镖，处理安排一切大小事。2012年，为了进一步的发展演艺事业，克里斯蒂娜一家从新泽西搬到了洛杉矶。她开始为迪士尼频道写歌，并且有了一档自己的迷你节目。同年，她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With Love》。而2年之后，克里斯蒂娜参加了《美国之声》的第6季。盲选短短1分钟，经济4座。比赛过程当中，她演唱的歌曲4次进入了 iTunes Store 热度前10。其中4首上榜公告牌百大单曲，导师亚当莱文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个巨星。”亚瑟小子呢评价他为小席琳迪温。最终，克里斯蒂娜一路披荆斩棘进入了决赛，获得了那年的季军。多家唱片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其中呢就包括了亚当莱文的自家厂牌 222 Records。最终，克里斯蒂娜选择了旗下艺人有 A 妹、麻辣鸡、杰师姐等歌手的小岛唱片。而贾斯汀·比伯和 Bon Jovi 也曾经是这家唱片的艺人。不过呢，克里斯蒂娜与小岛唱片的合约并没有持续多久，具体原因没有明确的对外声明，似乎是当年公司的红人太多了，搁置了他的专辑发行。而双方的步调不一致呢，就解约了。克里斯蒂娜也暂时成为了一名独立音乐人。之后他继续的巡演，连续发行单曲，参加了 I Hit Radio 的比赛，获得了冠军，与 Bon Jovi 等16位全球知名艺人合作演唱公益歌曲 Love Song to the Earth。 2016年，克里斯蒂娜全程参与创作，发行了迷你专辑 Side A， 打入了公告牌200榜和独立专辑榜。所有人都觉得假以时日，欧美乐坛一定会有她的一席之地。这年的6月份，克里斯蒂娜通过短视频宣布巡演的下一站将会来到奥兰多，欢迎粉丝们前去捧场互动。但是此时兴奋的克里斯蒂娜还不知道，正在观看这条视频的粉丝里将会有一个人结束他的生命。2016年6月10号，奥兰多场的演出在 Plaza Live 如期举行，演出内也很成功。晚上10点多钟，按照惯例，克里斯蒂娜和哥哥来到了后台给粉丝签名合影。10点24左右，粉丝队伍呢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剩下大约有10几个人。这10几个人里面有一个人稍显不同，他看起来30岁左右，有一些谢顶，穿着格子衫，与身旁的青少年们格格不入，脸很红，流了很多的汗，看上去啊有一些不安。而轮到他的时候，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他没有多想，只是以为这又是一个害羞的粉丝，于是笑了一笑，张开双臂打算给他一个拥抱。但是他给克里斯蒂娜的是3颗子弹。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这位粉丝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手枪，近距离的对着克里斯蒂娜连开数枪。马库斯跨过了桌子，上前追赶，把他给压倒在了地上，扭打在了一起。 就当马库斯愣神，以为自己将是下一个中枪的人时，枪手挣脱了束缚，在一片混乱和尖叫声中饮弹自尽。而克里斯蒂娜呢，她被一枪射中了头部，两枪正中胸膛，伤势严重，在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抢救后宣告不治身亡，年仅22岁。而现场的另外一名死者，也就是杀死克里斯蒂娜的凶手，名字叫凯文·劳伊布，27岁。现场的两把手枪，一把用于杀害克里斯蒂娜，而一把用于自杀。另外，凶手凯文的身上还有两个装满了子弹的弹匣，脚踝上还绑着一把刀，以及一本殡葬服务的宣传册，一家酒店的房卡。很显然，他是蓄谋已久，有备而来的，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这张房卡是会场附近酒店的，房间里面没有太多的私人物品，只在房间的保险柜当中搜出来了他的包，包里面呢是一些枪支用品。为了这场演出，他特意提前一晚来到了奥兰多，入住了这家酒店。演出开场之前，会场附近超市的监控摄像头也曾经拍下过他的身影。而至于他是怎么带着枪进入会场的，答案是会场根本就没有设置安检。克里斯蒂娜的背后没有庞大资本团队和完备的后勤服务，活动预算和安全预案呢都很有限。当天的会场里面没有机器安检，对于携带背包进场的观众，安保人员呢也只是大致的检查了一下包里面的物品就放行了。因此，凯文他非常顺利的就进入了观众席，在后排的角落里面静静的看完了整场演出，然后实施了犯罪。根据警方的调查，凯文没有犯罪记录，多年来一直与父亲和兄弟住在离奥兰多100多公里外的圣彼得斯堡。他曾经有一个家暴的母亲，在几年之前呢已经去世了。由于母亲的缘故，凯文的精神状况和性格啊一直是消极孤僻的。大学他上了一半呢就辍学了，房间的窗户常年被锡纸和胶带给封住，密不透光。他还有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电器电子产品零售门店百思买做维修部的技术人员。啊，借专业之便，他早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破坏了自己的电脑主机，还处理掉了硬盘，并且加密了手机。警方呢只能够从身边人着手推测他的作案动机。原先的凯文几乎不与外界联系，也不和家里面人说心里话，他没有社交，没有对象，好像对一切都是无欲无求。但是事发的前一年，他倒是突然变了许多，他去做了近视眼手术和牙齿美白，还积极的尝试生发，改吃素食，瘦了20多斤，而且还开始和同事们聊天了。聊什么呢？聊姑娘，一个叫克里斯蒂娜的姑娘。2015年，某次不经意间，凯文看到了油管推送的克里斯蒂娜唱歌的视频，他的心里面就好像是被放了一把火，开始痴迷于和这个女孩有关的一切。视频他是一期不落下，比赛厂长投票，不放过一丝物料。久而久之的，他觉得自己和克里斯蒂娜属于彼此，他们是灵魂伴侣。为此，他试图改头换面，甚至改信了克里斯蒂娜信仰的基督教，成为了一个和克里斯蒂娜一样的素食者。他还以男友的口吻给同事们讲述有关克里斯蒂娜的事情，谁劝跟谁过不去，成天畅游在自己的臆想里，日复一日，直到迷恋在现实的寂寞和嫉妒当中变质。克里斯蒂娜有男朋友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斯特凡雷扎。那他的热情呢不再像之前那样的高涨了，和同事们说的话也慢慢的变少，恢复了以往。6月5号，事发的5天之前，凯文突然将之前借走了许久的漫画书还给了同事，并且告诉对方自己爱他，感谢他这个朋友，但他自己很累，很想要离开了。同事们呢都没有当回事，因为凯文总是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而2天之后，凯文买了克里斯蒂娜演出的门票，带着2把枪和1把刀去见了无辜的克里斯蒂娜，与她共赴了黄泉。而就在克里斯蒂娜离世的2天之后，奥兰多发生了612夜店枪击事件，造成了49人死亡，44人受伤。一时间，枪支管理的问题再次被鲜血冲上了台面，明星与民众一起呼吁国会重视枪支管理问题，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克里斯蒂娜的家人呢，也以他的名字创办了慈善基金，用于救助全国枪击案受害者。曾经的导师亚当·莱文呢，向其母亲提出出资将遗体从奥兰多运回家中，并且为自己这个曾经的学员和好友举办葬礼。其他的圈内好友也都纷纷发文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歌手。2017年，克里斯蒂娜的家人发布了他的遗作 Side B 和 All Is Vanity。 一年之后，克里斯蒂娜的母亲在经历了丧女之痛之后，乳腺癌复发，最终离开了人世，与女儿合葬，以另外一种方式再见。 Franz 是克里斯蒂娜为粉丝们起的名字，寓意呢也十分的明了，既是粉丝也是朋友，他们有着一样的年龄，有着一样的梦想和憧憬，他的歌声和拥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每一个喜欢着他的人。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名人，从来不吝啬表达自己的爱与感谢，他就像是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你身边可以随时随地聊上几句的小姐妹。人们难免惋惜这样一个活泼开朗、努力上进的普通女孩，更惋惜这样一个极具生命力的歌者，一个本该走向鲜花红毯的追梦者，被自己最爱的粉丝从明日星变成了天上星。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到这边就结束了，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